请看马太福音十八章。
我们知道这一章圣经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的第四篇讲章，第四篇，第一篇是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第一篇讲章，第二篇就是第十章，讲到工人的守则，第三篇就是十三章，讲到天国的奥秘，第四篇就是今天十八章。耶稣在马太福音一共是五篇讲章，那都是非常重要啊。五篇讲章就是主他亲自教导门徒啊，怎么样过一个天国的生活，怎么样活出基督来。那今天的圣经呢，特别就讲到天国的生活，天国的生活。第十八章，它的中心就是门徒圣洁相爱的关系，门徒圣洁相爱的关系，这个和我们每个人都有连带关系啊。我们今天就要活出真正的耶稣门徒的那个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人的关系，不是肉体感情的关系，不是属世的关系，是真正在主里，在基督里那个什么呀，门徒之间的那一个关系，也就是活出天国的生活。重点是什么？圣洁相爱。所以这里面包括的内容的意思离不开这几点啊，离不开这几点。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第九节，我想引用这句话。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九节，请大家听我读。十四章，我看一下，十四章的十九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和睦的事就是要彼此相爱，要宽恕啊，不能够绊倒人，要饶恕人。还有呢，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就是完全活出主的道，是一个圣洁的关系，彼此建立德行，这就是活出天国来。我们不是将来到天国哦，这么满有光荣光，满有荣耀，乃是现在我们就活出天国的生活来，让人家看见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让人家看见我们，那真是彰显出国度，基督的国度就在我们中间，不但说在我们心里，也让我们活出来。所以现在我们大家从第一章开始，第一节到第六节，天国里谁最大？这个给我们看到门徒啊，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是多次在互相争霸，那这次又这也是其中的一次。天国里谁是最大？耶稣回答了，耶稣回答他们，到底天国谁是最大？有一次是在路上互相争谁最大，还有一次是这个雅各约翰，还有一次是雅各约翰的母亲来求左右相，以至于引起其他十个使徒也是大大的恼怒不满。这一切都看出这些个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对这一个问题没解决，他们争的是谁最大，不是愿意做小，乃是愿意做大，而且呢愿意在天国里做最大的啊，不仅仅是我在现在我比你们都大啊，是将来在天国里愿意做最大的，那当然很好了，在天国里愿意最大。但是他们的存心是什么呢？就现在我都比你们谁都大，所以将来在天国我也要大。这个大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什么，一个从肉体情欲来的一个欲望，人都愿意大不愿意小。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当然是愿意做最大的了，三个门徒哪一个都愿意啊，跟随主受苦，跟随主这么多年，那么将来不管怎么样，最后落一个在天国里最大。耶稣呢没有说什么话，便叫一个小孩子来。所以主耶稣常常拿小孩子来教训门徒，门徒都是大人，耶稣叫一个小孩子过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下面耶稣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得进天国。你不要说最大了，你连天国的门都进不去，你必须什么，两个字，你要回转，你要变。所以这个变我想就是生命的改变，生命的变化。你不回转，你不变，小孩子的样子，什么叫小孩子样子？一举一动这么样天真无瑕， 他不争权，又不争势力，又不争地位。小孩子在人当中啊，那是最被藐视的了，最卑微的，没有地位，他样样都得听大人的。他有权吗？他有势力吗？没有。那小孩子只知道听话，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应该像小孩子，并不是我们这个灵性的幼稚像小孩子，那就是这种态度，谦卑的态度，应该像小孩子一样，这样的天真无瑕，这样的谦卑，这样的单纯，这样的占地位，这样的不争权，不争地位，不争高，不争大。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看看就站在当中的这个小孩子，他就是你们那个样式。这个样式是什么样式？一举一动都看得出来是个小孩子的样子。所以看我们大人，你再装也装不成小孩子的样子，除非回转，除非变，是啊。所以主耶稣这句话，我想我们要好好思想，怎么样回转，怎么样变成小孩子的样子，不然的话你断不得进天国。天国里没有那个狂妄争权又争势又要争大的人，没有那样的人。底下，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他不争，耶稣说他倒是最大的。你看，这是耶稣的回答。所以要怎么样呢？一个，第三节告诉我们回转，我们要回转。回转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态啊，我们的生命，我们所追求的方向，整个的一个转，这个转应该是180度的转。本来我们追求是大大大，现在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追求小，微小，再小，比众生都重，最小的还要小，肯不肯呢？哎呦，没有我的份了，你们都得到这个得到那个，没有我怎么办？保罗就是甘心愿意做最小，而且宁愿做众人的仆人，不要得人就行，宁愿是这样啊，卑微，一直卑微到底。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做榜样，他怎么卑微？他是至高神的儿子，他降卑，这叫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小孩子就是被人看为是卑微，卑微，没有地位，一点地位都没有。小孩子样样依赖大人，跟着大人，听大人的，不能自己做主，这都是小孩子的样子。所以谁变成了小孩子的样子呢？乃曼，乃曼是个大将军，常胜将军，了不起，是不是？但是他真正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呢？怎么变的？七次向约旦河，列王记下第五章告诉我们，乃曼是真的变成小孩子，本来也狂傲发大脾气，借着小时是你提醒他去了以后也不高兴，这个神人怎么不出来见我，怎么不把我这个请进来，对我一点没有礼貌，实在又不在我头上的摇摇手，大大的不满意，发个脾气就要走。大马色哪条河不好，非到你这里来，非得向你约旦河洗个澡，太岂有此理了。但是呢，他肯接受人家的提醒，他的仆人就说了，神人吩咐你就这么一件事，你还不去做吗？意思说你试试看呢，谦卑了。于是乃曼下去，所以我们要做大的人就要下去，就下去，从我们自己那个高高的自尊、自大、自高、自私，是吧？这个是这一个地位要下来，要下来，像乃曼这样下来，而且七次的洗澡，七次就是天天如此，天天这样卑微，那生命会改变。结果乃曼七次洗澡以后变成小孩子的肉，所以说明他生命真正改变。还有谁呀？就是扫罗变保罗，我想真的是变小了。本来大扫罗呀，到处逼迫人呐、啊，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哪个人不怕他？听见他的声音都害怕。来了来了，这次这个扫罗又到我们大马色来了。所以神在梦中啊，这个在异象中啊，对亚拿尼亚说话的亚拿尼亚没法不害怕。后来神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他改变了，怎么改变？扑倒三日三夜不吃不喝，这样的痛悔。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变，这个变就是生命的改变，真正在神面前的痛悔，整个追求方向方式完全变。扫罗变成保罗，保罗的意思就是微小的人， 保罗的意思就是微小的人，就可见呢，他从一个本来活在欲望里的一个扫罗，如今变成一个真正微小，不但是我比众使徒都小，我是比众圣徒中那个最小的，我都小。他是真的这么认识，而且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而且是现在是我知道如今我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我就是这么败坏。所以一个认识自己的人会变了，他真的变了，所以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耶稣类似的话太多了，我们举一个二十章二六二七节耶稣怎么回答，也是因为这个有两个门徒来求左右相啊，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他必做你们的用人。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好好的，彼此都要做用人，彼此服侍，每一个人我们都让我们彼此服侍，互相都要付出一点代价，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是一个，还有23章11节到12节啊，同样啊，马太福音23章11节到12节，我想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11、12一同念。你们中间，大家念，你们中间谁愿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就是主的回答。你要大吗？你先学小，你先学卑微，你先降卑。啊，不肯降卑啊，我就是不敢降卑。好了，神就把你放在最苦的环境里，让你是反革命的反革命，这样把人家踩，把你踩在脚底下，那你高啊，我最好老做尖子。好了，神专门兴起一个人，就是来打我这个尖子，3年制就来对付你，让你骄傲，让你狂妄，让你显露，让你觉得自己本事比谁都大。神可会对，可要对付我们了，不然的话我们还要骄傲。所以真是要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样式，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这是耶稣的回答。第5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底下耶稣所讲的这个小孩子不过是比喻，就是指着小子里的一个。意思说，第一点，这一段里面第一点就是我们自己要变小孩子，要回转，要变。第二点，我们也要接待人看不起的人，在基督里，在肢体当中最卑微的像小孩子一样的人，你要接待他，为主的名你要接待他。他是个大仆人，你当然接待，大名鼎鼎你更爱接待，他是一个小子比你一个，你要接待，你要接待。不但接待，底下第6节，而且怎么样，而且不可以绊倒小子里的一个，他最小你不能把他绊倒。那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我们因为什么常常不关心那个最小的一个，在他面前随便耍态度，或者是随便说一句话，我们甚至一句话一个态度都能够绊倒人，让人心中受伤，这本身就是绊倒人。你说怎么叫绊倒人，让心里因着你的一句话一个态度受伤。所以这样的人你还不如死去，你还不如让大摩石拴在你颈项呢，你沉在海里灭亡。就是说临过死也不应该什么呀，绊倒人。这个在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这个在英文圣经很清楚，就是让他犯罪，让他到因着你的缘故他犯罪。他怎么犯罪啊，哎，他因此就埋怨神，或者因此就灰心，因此就不信，因此就跌倒，那就是告诉我们，你还不如是拴一块大磨石，你自己投在海里好。那这就告诉我们，对小子里一个，我们要多么的看重。还没有完，下面一段更告诉我们，绊倒人有祸了。实际这是相连的，就是肢体的关系。我们大家都做小，彼此就能和睦；大家都做小，彼此就能相爱。一旦有一个、有两个要争大，那么就分门别类，像哥林多教会没有什么两样。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分门别类、嫉妒纷争？因为大家都要争大。你是属保罗呀，我比你还要高，我是属基督的。实际呀，把基督这一派也分门别类了。你们都是属这个属那，我更高，我是属基督的。基督让你分派嘛？那为什么？就因为里面有争大。所以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段就告诉我们怎么样 成为基督的门徒，活出天国的生活，那就是要谦卑微小，才可能彼此相爱，彼此相顾，甚至连小子里的一个也要接待，也不要绊倒啊！不但如此，下面还是不要轻看，一直到十节为止，告诉我们啊，不要什么，要这个，我们自己要变小孩子，还有呢，我们接待小子里的一个，我们不要绊倒小子里一个，还有呢，我们不可轻看小子里一个。第十节是告诉我们，你不要看见小子里的一个，这小子里一个什么意思？就在主里，在我们这整个的肢体关系当中，你不可以轻易的忽略了这么一个人，他不被注意，是吧？他是软弱的，没有什么大明显的恩赐，他没有什么地位，他没有什么影响力，你也不应该把他绊倒啊，也不应该轻看。这就是爱的生活，爱的生活啊。保罗在林前第八章第九节也讲到啊，我们谁都不要什么呀啊，这个 给弟兄面前放下什么呀绊脚的石头。第九节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你这一自由不要紧，什么叫自由啊？我想喝酒就喝酒，有的牧师随便吃血没关系啊，我吃点血有什么关系啊？我喝点酒没有关系。那么你牧师还喝酒还吃血，那好了，就是绊倒人了，这本身就绊倒人啊。林前八章九节，所以你要谨慎，恐怕你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二段，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绊倒人，绊倒人的有祸了。第二段，这第一段和第一段确实是彼此都有关系。第一段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做最大的，而要做最小的，那我们离彼此才真正的相爱。第二段说绊倒人有祸，绊倒人有祸，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啊，一个不要绊倒别人，第二也不要绊倒自己。什么意思？你看英文圣经就知道了，不要叫人因着你而犯罪，也不要自己啊犯罪，导致自己犯罪的那一个肢体你都要把它砍掉，那就是告诉我们，这就叫绊倒。什么叫绊倒？就是令人犯罪，就叫做绊倒。我们看第七节，七节啊到十一节，应该到十节啊，我们应该到十节，七节到十节这一小段，这世界有祸了。什么是这世界有祸了？耶稣这一开头这一段就讲，那就是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就是叫人什么？叫人天天的犯罪，有祸了，给人带来祸患。你看这个世界充满了什么呀？充满了色情，充满了什么？金钱，充满了物质享受，给人带来罪恶。所以说有祸了。世界代表什么？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有祸了。因为将来烦恼，许多人啊在这个世界追求贪婪，以至于就绊倒，以至于就犯罪啊。绊倒的意思就是犯罪，绊倒人的是免不了的，但是那一个绊倒人的有祸了。这就具体的讲了，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叫人绊倒，这世界充满了罪恶，但是我们呢，我们不要因着我们自己不谨慎，我们自由，我们怎么样，我们狂妄，我们随便做，而叫别人因我们犯罪。这是什么意思？耶路撒冷，大家想想，北国开国的元首耶路撒冷，他做王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拣选出来，因为所罗门堕落，以至于南北国分裂，而且当时亚西亚也警戒他，你要遵守大卫的道，你的国就要长久。他听不听？一做王就领人归己，一做王就造两个金牛犊，这就叫做绊倒人，领人陷入罪中，而且世世代代整个的北国都是陷民于罪中。所以一提起某某王，他们都是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路撒安，是以色列什么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金牛犊，这就叫绊倒人。我拜个金牛犊算什么呀？你这个一拜影响别人的拜。所以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对我的两个侄女讲，我说你们不要老看电视，你猜他说什么？你说我们，你怎么不说我爸爸呀？他说我爸妈妈还看这个热闹呢。好了，我没有话讲，已经把孩子绊倒了，是不是？你说他小孩子他就跟着你爸爸妈妈走， 你们做父母的还看那个官呢，一天到晚的看，整天的看，看着心都一点都不爱读经不爱祷告。你说孩子，他说他还这样做呢，怎么叫绊倒？这就叫绊倒。所罗门这么好，生给他大智慧，给他财富，给他尊贵，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智慧聪明，一切都胜过地上的列国列王。但后来怎么样？堕落，心偏邪，这不是绊倒人呐、你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吗？所以以后北国也好，南国也好，都拜偶像，行邪淫。你说谁绊倒的？所罗门、大卫也是这样。你大卫可以怎么样？可以随便的淫他人之妻。那么我是你的儿子安嫩，这个安嫩我为什么这么放肆？我看大卫没有做好榜样，这个就是绊倒人了。虽然大卫痛悔了，但是留下了坏的影响在家庭里面。亚撒龙这样犯罪，背叛，那安嫩竟然这么放肆，把妹子都奸污强奸，这一切的恶谁带来的？大卫祸患并不离开你的家，造成。所以正是我们现在想想这些，耶稣所提的话实在是有道理，绊倒人有祸的。我们现在是日日啊，如什么呀？如临薄冰，是不是啊？这个叫什么呀？战兢兢，天天就是战兢，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随便，你随便你就是绊倒人，因为你的地位，你今天是做主的门徒。我们知道七节到十一节这段是叫我们不要绊倒人，它包括两个意思，前面是讲的我们不要绊倒别人，现在我们看从八节以后是你不要绊倒自己。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肉体老我，我们里面的情欲没有对付好，我们因而失败甚至堕落，这就是绊倒了自己。所以请看这里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扛了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我们要对付我们肉体的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就是叫我们能够犯罪的肢体，我们要做义的器具，不要做罪的器具，要做义的奴仆，不要做罪的奴仆。我们的手常常沾染污秽，摸不该摸的，拿不该拿的，取不该取的，我们的手常常是会犯罪，我们的脚更是常常奔跑几路偏斜走自己的道路，狂奔乱跑走的不是在神旨意当中。所以我们的手我们的脚常常不由我们自己，我们是顺着情欲，所以这样的手这样的脚是叫我们跌倒，是叫我们犯罪。跌倒的意思就是犯罪，叫我们跌倒的这只手这只脚，耶稣说你要把它砍下来，你宁可把它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你缺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你有两手两脚你却被丢在永火里。这说明主叫我们对付叫我们犯罪的那一部分，不管是手或者是脚要对付到什么地步呢？要像希伯来书，大家看一下12章第4节，这里有这么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希伯来书12章第4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也就是说我们对付罪恶对付的要把它砍掉，这不是流血吗？就是我们要对付的要叫它无论是手无论是脚，那真正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钉死他，叫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是能够荣耀神，是做有益于人，是荣耀神的事情，而不是在使得我们跌倒犯罪得罪神也亏欠人。下面耶稣又说扛了你一只眼叫你跌倒，眼睛啊是我们最容易犯罪的地方，也是我们的犯罪的第一道防线。所以不要爱世界，这世界就包括眼目的情欲，我们的眼睛常常不能得胜，看不该看的，我们有情欲的眼睛，我们里面有一些红眼，有恶眼，有嫉妒的眼，有恨人的眼。 这些个眼睛的问题，就说明我们的眼睛 啊常常会叫我们跌倒。那怎么办呢？你要把它弯出来丢掉，你这样的狠狠的对付罪恶。那么宁可你有一只眼睛你进入永生，免得你两只眼睛都丢在地狱的火里。所以地狱的火也就是告诉我们，一切叫我们犯罪跌倒的东西都是最后的一个结局就是地狱的火。所以我们要对付，使我们完全的叫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眼完全分别为圣。所以第十节我们接着看，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因为这张圣经从前面一开头耶稣就特别讲到，我们千万不要绊倒小子里的一个，这是在第一段里就提到。如果你使这信主的一个小子跌倒的话，你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你的颈项上沉在海里好。就是说我们不要绊倒小子里一个。那现在呢，这一段里特别提到你不要轻看小子里的一个。为什么绊倒啊？瞧不起啊，或者是一个人不大注意的，人不大喜欢的或者被人轻看的，或者没有什么影响力的这些人我们常常会忽略，会轻看，甚至会绊倒。绊倒的意思就是因着我们缘故他犯罪，他失去信心，他灰心，他丧胆，这都是叫人绊倒。所以这章耶稣特别讲这三个方面。下面一段还要看到，就是我们不要失丧小子里的一个。所以可见的我们的主他是不轻看不失丧小子里一个，也叫我们要这样的学习，要这样的学习为什么轻看呢？说明我们常常有这种不公义的眼光，然后常常我们有势利眼，我们常常看人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个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要轻看小子一个。甚至耶稣特别说，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天父的面所以我们也不要瞧不起任何一个人。许多时候主所使用的人常常是人最看不起的人，却是被主所用，被主所看重。第十一节是小字，这个我们也不能忽略，这里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的主来就是拯救失丧的人。那这一节呢，主要是连下面就告诉我们，从十二节开始到十四节，就是主要求我们要效法主耶稣，他是怎样的一个好牧人，舍不得丢掉一百只羊的一只，哪怕失丧了一只，他也把它找回来。就是我们要体贴主的心意，我们要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寻找一只迷路的羊，不要叫它失去，不要让它失丧。所以这一小段里面的最后一节就是第十四节，耶稣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就指着那一只失迷了路的那一只羊如果叫我们的话，反正一百只嘛，少一只没关系，但是主不是这样。所以这里是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就透出我们主的心意。他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够多的了吧，一百只羊，但是有一只走迷了路。为什么走迷可能被世界勾引去了，被钱财被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有的被偶像，有的被假道异端各种怪异的教训引诱人以至于失迷的路。那怎么办呢？耶稣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那真是披荆斩棘经过多少艰难呢，爬山呢，涉水呀，去寻找那一只那就是要付代价，那就要牺牲自己，那就是要有主的心主是这样去找，我们都是迷路的那一只羊，主把我找回来了，把我们找回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因为这一只就是主的心，主不愿有一个失散。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为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因为他是失而又得的，好比浪子回家一样 所以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小子里的一个失散。所以总体来说，这连着三段里面给我们看到，我们一不要绊倒小子里的一个，第二不要轻看小子里的一个，第三就是不要失散小子的一个。那就是说我们要严以律己，我们要宽厚对人，我们要体贴主的心，我们要知道主的心是不愿一只羊啊失迷，我们也要这样啊。我们常常懒得找，不肯找，为什么不肯付代价？也是没有这个爱。如果你真的爱的话，那你如果是自己自己的啊个人的财产或者自己一点损失，那我们真是千方百计要把它找到啊，巴不得我们真的效法主，建立一颗心啊。在路加福音讲的更清楚啊，更这个详细，特别讲到失迷的失去的钱啊，失迷的羊，还有什么呀，浪子归家，这些个都表明主的心。下面我们看十五节到十七节这一小段是什么意思呢？你要用爱心得着那得罪你的弟兄，就是对于得罪你的弟兄，你要用什么态度啊？倒不是啊，他得罪你，不是你得罪他，乃是他得罪你，你都要去找他，要跟他和解，而且要指出他的错来。所以我看，只有基督的爱才能够做到。如果你没有爱心，绝对不会做到这一点。这里说什么？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他得罪你了，不是你得罪他，他得罪你，你呢还要去找他，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真正的爱是什么呀？指出他的错，关心他，不愿意他有错，不愿意他带着毛病，带着错误，这是真正的爱。而且这段给我们看的是叫什么爱？一种宽厚的爱，基督那个宽恕的爱，后面也告诉我们是真理的爱，不是没有原则的爱。首先呢，你趁着机会啊，你要找到他，你跟他单独的时候，独在一处的时候，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啊，指出他的错来，而不是公众啊，当众我就指责人家啊。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啊，互相真正的在基督里相爱相尊重啊，你当着他单独的指出他的错来，这个是爱心。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所以怎么得弟兄呢？而不是你好我好，有罪也不提。这个好其实不是真的好，真的好你不愿意他有错，把错给他提出来。所以在加拉太书啊六章一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啊？这里保罗呀特别提醒，若有人啊，第一节啊，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啊，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啊。他已经犯了罪了，那你应该指出来，用温柔的心就是你谦卑的态度，你温柔，而不是骂人一顿或者很凶的样子啊。你温柔的心，也就是主的心，你就能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啊。在新约旧约，我看到都是这样的道理，就是我们怎么对待那些个得罪我们的一些个弟兄啊，你在主内的人。在旧约，我们看一下利未记十九章第十七节，利未记的十九章十七节，这里说你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弟兄，弟兄是相爱，主的教导是主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主没有叫我们彼此相恨。所以这里说你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你总要指责他你的什么，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他有罪你不指责出来，你就因他而担罪，就是我们有这个责任啊。所以就是说指出他的错来啊，所以马太福音这里也是这个意思啊，你要单独的指出他的错来，目的什么？你得着他，你得着他。这是真正的爱呀，是彼此洗脚，真正的爱是彼此提醒，而不是我见你也不说，心里面一大堆的意见啊，这是真正的爱。那么如果他不听，那怎么样呢？你不是我放弃到不管他了，你另外再带一两个人来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他不听或者他不承认，那你的确有再找见证人一同来讲， 这是一个啊，这是如果他不听的话，你就用这个办法。若是他不听，他们两三个阶段他还不听，那么告诉教会，告诉教会，啊，教会就里面有长老了，啊，教会里面有同工了，是吧？若是不听教会，那么你就看他像外人和税吏一样，这什么意思？那你暂时就放弃，你他不听嘛，你只好就不要管他了。那我想就是要用爱心为他带到，啊，直等到有一天圣灵做工啊，他才听。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要有一个过程啊。那你就像外邦人和税吏什么意思？那你现在就不要理他了，不要理他了嘛，啊，直到他转过来。但是你不应该恨他，是吧？我们可不能恨人，我们今天只要用爱心忍耐等候啊。他不听嘛，一是你单独提醒他，他不听，你见证人起来啊，再不听告诉教会，这就是有属灵的原则。所以这一小段你别看两三节圣经，这里告诉我们真理的爱是什么爱啊，是指出人错来，帮助人来改正错误。他暂时不听，那么你暂时就等待好了。好像税吏罪人就是不肯悔改的人呐，啊，税吏和罪人外邦人不指着不肯悔改吗？不肯悔改那就任凭他吧啊，哎，可能他有一天会转过来啊，这是一个意思。下面十八节开始又讲到什么？讲到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的要紧。类似的话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对彼得讲的话，耶稣其实不是单对彼得讲，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是针对彼得啊，就是我要把天国的钥匙，十六章的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那现在我们看这一段里也同样耶稣在这里教导，这个教导就不是针对彼得一个人，是针对我们每一位。十八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看这跟前面讲的完全一样，说明主把天国的钥匙是赐给每一个信他的人，我们都有这个权柄，有权柄啊！你在地上捆绑，在天上就是为你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我们祷告，主自己在天上为你成就。你捆绑，捆绑什么？捆绑魔鬼，捆绑撒旦的差役，捆绑罪恶的这个蔓延啊！我们要捆绑，捆绑抵挡神的权势啊！我们奉主的名要这样做啊！释放，释放什么？释放罪人，释放罪奴，释放那些个被监禁的人，释放那些个受痛苦的人，被压下的人。那你要祷告求主释放他们，这是两个方面。对于不肯悔改的人啊，或者是抵挡主的一个权势，他不敢认罪，捆绑，什么意思？就是制止他，不许他活动啊！这个逼迫教会，恐害教会。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行传》十二章啊，我们可以思想这一段的圣经，就是使徒彼得也被西律抓进去了，也被抓进去了，而且呢，准备第二天要办他。就是彼得在监禁中啊，不是在，不但在监禁，而且在危险中。这个时候呢，就看出教会切切的为他祷告，所以教会的祷告是有权柄的，这就是天国的钥匙，能够把天国的大门打开。怎么祷告？所以整个的使徒行传十二章，我们就看见两个方面：一个教会重新的一祷告，释放所该释放的，结果彼得后来祷告祷告，彼得出监了，根本不可能。十六个兵丁啊，看着这一个彼得怎么能出监？就在第二天，彼得就要被什么被拉出来要办他的时候，当天夜里神就做工，派遣一个天使就把彼得释放出来。这不是地上释放，天上释放。而那一个苦害彼得、苦害教会、杀了雅各的那一个希律王怎么样？你只要祷告，祷告，祷告，因为他逼迫教会拦阻福音的传遍。结果怎么？结果被捆绑，他不将荣耀归给神，神给他老账新账一起算。结果希律很快，这个因为他不将荣耀归给神，神就差遣一个使者，几个虫子就把他咬死了。这是多稀奇的事！这就是给我们看到祷告的能力，祷告的权柄。那这个意思告诉我们还有一点啊，我们看一下，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三节。这是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对门徒所说的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允许 23节，23节，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教会有权柄啊，门徒啊，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给门徒有权柄，要奉主名要传道，传悔改赦罪的道。这个悔改赦罪的道里面就包括了什么？你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你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被留下。赦免的意思是什么呢？悔改，悔改就得赦免，得释放。留下谁的罪，就是他不敢悔改，他不敢悔改的那怎么，那就被捆绑，就不得释放。所以这就是权柄，这个权柄是主给的，我们知道怎么运用，我们要奉主的名啊，我们为了福音，为了神的旨意而祷告。19节啊，就讲到同心可以祷告的宝贵和要紧。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同心合意祷告就会看见果效，同心合意祷告，你看多少人呢？两个人在地上。所以主特别的看重啊，我们有同心合意的祷告啊，我们不但是自己要祷告，我们一定不能忽略了啊，教会里面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主说我为你们成就，我就为你们成就。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运用，我们在地上要同心，要同心。有的时候两个人都不同心，你说怎么祷告？所以我们一定要同心，教会同心，这两个人就代表教会啊，教会啊，两个人以上啊，要同心可以祷告，主就为我们成就。所以我们的侍奉怎么能看见神成全有功效？那就是什么？同心奉主的名。大家看见没有？要同心，要聚集，要奉主的名，主在我们中间，你所祷告的他是你成全，你求到哪里就得到哪里。所以我们要看重同心合意的祷告啊！有人向来自己的习惯不开口祷告，也不张嘴，你个人随你自己了，但是同心祷告大家应该开口，这是同心的，同心合意祷告啊，一同侍奉，有属灵的空气啊，彼此的聚集，而且圣灵多少次的工作都是在人们同心聚集的时候圣灵降下来，有圣灵的印证啊，大家大大的蒙恩。所以我们不能轻看这个属灵的聚集。好，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是从21节一直到末了，这最后就是怜悯饶恕人，这个功课我们一直到现在要学习，怜悯饶恕人，21节到35节，这个是也是由彼得打头，彼得来问耶稣，所以可见的门徒天天在一起啊，彼此也是叮叮当当，那彼此不饶恕，那因为彼此生活在一起就有一些摩擦，个人厉害，私心、偏见、偏见、偏爱都有的吧。所以彼得近前问耶稣：“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所以这不是自己家里人，自己家里人比较好，是不是？那自己家里人我能饶恕，你我就不能饶恕。所以彼得说，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可能彼得做到了7次，还不简单呢，他能够饶恕人家7次，但是也够狭窄的，你还数来数去啊，我可饶恕你7次了，够了，我够对你好的了。如果你知道自己7次，说明还是不够，因为你还是有限的，也看到了我们人的有限。说实在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我想人的限度，人的这个心胸啊，都是有限度的。我对这种人我可以原谅他，那种人我就不能原谅他，我心里就是过不去，这过不去就是不能得胜，是吧？不能饶恕人。7次可以吗？我想彼得这个里头啊问的意思，还想希望耶稣能夸奖夸奖他。哎，我还真的饶恕人了，饶恕了7次。你看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你别以为你够了，你差得远了去呢啊！你这个爱心，你这个宽容啊，还是太的有限，搭档的有限。耶稣说乃是到多少？70个梯次。70个梯次什么意思？77490次，就是无限的那个宽恕和爱，这就是属神的，这绝不是我们自己任何一个人自己能够做到的。70个梯次，我看谁也不许数，我已经饶恕你290次了，230次，240次，250次，绝对不会了，无限的宽恕， 无限的爱，这个只有在基督里面了，没有十字架的爱我们谁也做不到。一天到晚的怎么样对你不好，你能够对他好？得罪我呀，这个是做弟兄得罪我，我们要闹清，不是你得罪人，是他得罪你。你得罪人，你当然你没得说了，你应该求饶恕。别人得罪我，而我能够宽恕，能够不计较。什么叫这个饶恕啊？就是不计较。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这个遮掩的意思就不再纪念，不再计较，在主里就宽恕了，这就是宽恕。是七十个妻子，这就是天国的标准。天国的标准是什么？怜悯、饶恕到无限量，这是天国的标准。属地的标准是什么？你得罪我，我报复你，我报复你多少？拉麦怎么说的？创世纪第四章告诉我们一个典型，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四节，那拉麦他怎么讲？得罪他的人，他报复他多少多少倍？七十个七倍，也就是这里说的啊，耶稣说七十个七，他也七十个七。创世纪第四章，那个拉麦就是该隐的后代啊，你看他多厉害！若是杀该隐，遭报七倍，是啊，这是神说的了。底下说呢，如果是杀我拉麦的话，必遭报七十个七倍。你看多厉害，七十个七倍。这里主让我们饶恕人无限量，七十个七倍。但是属地的观念是什么？人不害我不害人，意思说你害了我，我就害你。不但害你，那我要报复你，报复多少？那叫无限的报复。神的方面是无限的宽恕，无限的爱；人的方面就是无限的报复。这报复心人人都有啊，真的。我们这里面这个记恨报复，虽然胆子没有那么大，这个心里最好你幸灾乐祸，最好你倒霉，最好你遭灾，我才心里痛快，我才高兴。那这老旧人就是这样败坏。所以耶稣说，不是啊，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神对选民就是七十个七次啊，他们经历七十个七次的这个什么这个奥秘，表示神对他们的宽恕和爱，一直忍耐等候到底，最终啊把他们引进永义啊，那个止住罪过，这就是神的心，神的爱。也就你就别数了，你数什么劲？你就无限量的宽恕他，几次你都要宽恕。底下耶稣就举一个例子，我看这个例子写的最好，所以说不举例我们不能理解。你看看地，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这个王当然就是我们的主。算的时候呢，还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1000万两银子，1000万两据希腊文来讲就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数字。你看看他欠主人这么多，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他把他和妻子儿女一切所有的卖了偿还，恐怕都还不了。你想1000万两银子，大家想，那就是说你和你一切所有都要抵着这个账，都要做奴仆。这什么意思？表示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一切和我们所有的，我们一切都补偿，也不能补偿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是像欠1000万两银子一样。那仆人怎么样呢？他谦卑，他俯伏，他来拜主。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要还清，现在我还不清，我怎么能还清呢？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这就是主的心。我们主的心就是这样的宽恕，主的心就是七十个七次，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本来是把他圈起来，那抵偿嘛，你和你妻子儿女都要抵偿，现在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免了多少？大家说多少？1000万两银子，整个的免掉。这个爱多大呀？这个爱就好比是七十个七次一样，整个的全部的都不算，不再计较，免掉。我想这仆人一定非常高兴，高兴的不得了。但是底下呢，底下一段他出去怎么对待人？男人出来遇见一个同伴，这个同伴还真的欠他钱，欠多少？10两银子。10两银子和1000万两子是多少倍？大家算是多少倍？啊，100倍，是不是？据说这10两银子是相当于3个月的工价工资。意思说，你别看这10两银子也是不少的数字，10两银子， 犹大卖主是30两银子，10两银子是一个人相当于100天的工价。那现在值美金你想多少钱？你哪怕一个月是2000块美金吧，3个月3个多月起码要6000-7000美金，不少钱呢、啊、怎么样啊，他救助他了。但是比起那一个数字，人家主人这个怎么宽恕你的来讲，你这个还是算很小的，是不是？结果怎么样，揪住人家，掐人家的盒子什么喉咙就不放，是不是？揪住了，你把所欠的你还我。他的同伴就央求他了，你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跟他自己说的话一样，你宽容我吧。他不肯啊，所以这个人的心太坏了。这段就讲到我们要有一个怜悯人的心，你自己蒙怜悯，你要怜悯别人，是不是？你看心多狠呢、啊，揪住人家，掐住人家，不肯，你求我，求我也不行，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债再说。哎呀，这么狠心，多狠心呢、啊！不过欠你10两银子，一百万倍这么一个比例，那么你都不饶恕人。啊，众同伴看见看不过呀，大家别人看了看不过呀。看见所做的事就甚忧愁，把这个事就去告诉主人，主人就把他叫来了。你这个恶奴才，所以我们今天都不要做恶奴才。什么叫恶奴才？恶奴才就是不宽恕别人，只知道蒙恩不怜恤人。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这个恶奴才是谁呀？我看这个约雅就是恶奴才。是不是？你约雅就因为你弟兄的缘故，是亚尼尔不对，把亚撒黑给刺死了。但是你不因为这样你就报复，是不是？那个谁，我们知道这个迪娜被奸污，这个利未和西缅来杀也是这样，愤怒是应该的，哪都不愤怒。听见我们的妹子被奸污，人人愤怒，但是你这个手段报复，这绝不是神喜欢的。所以约雅多狠呢、啊，一刀就把人刺死，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能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不饶恕别人啊！所以底下主人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好了，这次一点都不免了。所以我们天天背主祷文啊，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别人的债。主耶稣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大家念最后一点啊，请大家念。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就是神的公义。我们以为是神有慈爱，神的心就蛮有怜悯，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王就是天上的王，他是公义的。你不饶恕人，你也不被饶恕啊！有的人死都不饶恕人，死都不饶恕的啊，死都怎么样，不能够原谅的，那咬牙切齿的，多少年都不原谅的，那天父也不饶恕你。特别这里提到要从心里饶恕，不让你做个表面啊，握握手你好没有用，你要从心里饶恕。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要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主今天要求我们都是从内心里做，而不是从表面做。所以这最后一段就怜悯饶恕，要怜悯饶恕啊、所以整个的这一章圣经就是一个门徒的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生活，和睦相爱啊，圣洁和睦相爱。我们要对付自己，把自己该砍的该弯的要弯掉啊。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呢，要宽恕，要怜悯，要相爱，要饶恕别人啊，更不要去绊倒人啊，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饶恕。保罗对他这么不好，要叫我们的话，扫罗死了，我给他开什么呀？要开个庆祝大会。大会却是怎么样？带领全国的人都哭，披麻的哭，而且还做什么？做吊歌，做哀歌。以后我们看大会怎么样？还给扫罗安葬，好好的安葬，把他骸骨都收回来，好好的给他安葬。谁做得到？你把我恨得要命，你害得我好苦啊！害得我漂流啊，受多少苦啊！今天我还给你安葬，你的骨头我都要拿来烧才好呢。不是，大卫就是这样的，以善胜恶，是不是？所以真 善胜恶。是罗马书十二章最后一节，不可为恶所胜，乃要以善什么胜恶。十二章二十一节是不是？不可为恶所胜，乃要以善胜恶。有的人实在对我们不好，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也不要你自己去报应啊。大卫没有自己伸手去害扫罗，一次两次都放在手心里头，他才没害。后来谁解决他？神亲自解决扫罗，谁让大卫做王？扫罗一定要扑倒，扫罗的国也败落。你不必自己报仇，你不必自己。那他这么坏，他这么坏，谁也看见。所以大卫，我说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在新约里，耶稣斯提凡在最后一口气怎么祷告？其实我们要学这个啊，怎么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最后还要饶恕人。饶恕什么人？你们把我钉死，斯提凡，你们把我打死，是不是？还要斯提凡还要跪下祷告，双膝跪下，大声的呼喊，求赦免啊！所以因着耶稣这样的代祷，为罪人代求，为这些钉他十字架这些个犯罪作恶的这些残忍的犹太人，为他们祷告，所以以后犹太人还能够什么？还能够回转，有一天以色列全家得救，仰望他们所扎的。这是谁的功劳？耶稣的代祷，耶稣的宽恕，求天父啊纪念赦免他们的罪。虽然他们后来是受了几千年的苦啊，那是罪有应得，那是至终看见神在犹太人在这些个以色列人身上的旨意通出来了。神有怜悯，神有怜悯，所以我们要效法谁啊？要看到像这个很多的坏的方面，也看到很多好的方面，我们的主是怎样的宽恕啊！所以我们要从内心里要这样的饶恕人，那就是啊什么样啊？你的我们的天父啊，这个我们就是他的儿女。那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要慈悲啊，要完全像你们天父这样完全。路加福音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这样的慈悲。这就是耶稣他在世的告诉我们天国的律法，我们应该怎么遵守。完全是从心里做，而且追求爱的出发点，用爱来胜过一切，用爱来得胜一切啊！要谦卑，要追求爱，要追求内心的圣洁啊！这样的话，这个门徒的关系一定是非常好。这是天国的，活出天国的生活来，那个荣耀神啊！这样的话，人家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神啊！这一章圣经非常宝贝，是主耶稣第四天讲章。以后就是24章和25章，是耶稣第五篇讲章，就是24章25章啊，是橄榄山的预言啊，所以今天我们就。